Assalamu alaikum, Dosti.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，玛莎安娜。
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。
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。
因沙安娜。
进入恩典之门，得着真理之光。恩典与真理。亲爱的 Dosti，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，我是杨天成。
我是苏小燕。
非常欢迎你在我们这个恩典与真理的殿堂，我们一起来分享。
是的，我特别喜欢最新的两个环节，一个是揭开幔子见自由，会讲到女主高山她从小到大经历过的故事，特别她作为一个残疾人士，在生活当中，在人生当中会面对许多的问题，也会碰到很多的难题，她希望从可兰经里找到真理，她希望能够得到上主的启示，但是找了很久都寻求不到。
那另外一个环节就是心灵的殿堂。每一次呢，我们在这个当中分享一个主题，就是几个词啊。这个名词呢，其实代表了很多很多的意义，从这个当中可以学到很多很多人生的功课。
谈到高山，还有刚刚杨天成老师讲到心灵的殿堂，今天的主题是爱。谈到爱，谈到家庭，总是觉得这两个东西是不能分割的。一个家庭里如果没有爱的话，很多家庭的成员大家都会分散各地，因为觉得没有必要再相处下去了嘛。所以呢，我挺印象很深刻的，杨天成老师，我们很庆幸在星期五的时候，通常都会有几个同事能够聚在一起，去分享一下自己的过去，分享一下自己跟家人之间的故事。我记得你讲过一个，其中一个能够让你跟妈妈关系变好的，就是回到他的过去。就联想一下我妈小时候经历过什么事情，所以当时我没有来得及跟你分享，其实我很认同。因为前几年我去了上海，就是我老家，当时呢我外公他就说，哎，我们家有很多的垃圾，有很多的杂物要处理，其中他口中所说的那些杂物就是超过50本的相册。
哦，都是一些纪念哦，值得留下来的。
他希望呢，我们把一些照片呢拿回去香港，因为家里上海老家没有地方去摆放，所以我跟我妈那天晚上就花了很多时间去整理那些相片，当中包括我妈还有我姨妈舅父他们学生时代那些青涩的样子，我第一次见到我妈10多岁的样子。
所以呢，如果没有这些照片，或者没人跟你去讲的话，你也不知道那个你妈妈那个年轻的时候，上学的时候是什么样子。所以这可以引起很多很多的话题。
没错，我见到那些泛黄的照片呢，我突然感觉自己好像进入时光隧道一样，感觉原来我妈也是年轻过的。我就联想到反思，有些时候年轻人总觉得我跟我父母亲或者跟上一辈的人不能沟通，因为我想的我经历的他们都不懂。其实反过来想想，谁没有年轻过呢？你今天遇到工作上的不如意，或者感情上的不如意，人生跟人与人之间的纷争等等之类，你的父母亲，你的祖父祖母，他们曾经也是经历过的，为什么不能跟他们分享呢？也许他们会给你很有建设性的意见。
所以呢，我觉得这种家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呢，我觉得是其实很复杂，但是也很简单，简单到就是说我们彼此之间，我们用爱来连接。
对，
就如果没有这种爱的连接的话，我们做很多的事情，说很多的话，但是呢我们还是好像很多的隔阂。所以呢，我觉得这个爱呢，能够让我们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关系呢能够打破，能够建立很好的关系。
所以呢，每次听到揭开幔子见自由呢，我都挺羡慕高山他跟家庭人员之间的关系，包括他父亲，包括他刚刚结婚的大姐。虽然他身体上有残疾，但是庆幸的是上天给他非常好的家人，能够在困难的当中陪伴他共同度过。
那今天呢，我们一起来听这个揭开幔子见自由呢。当这个高山他的父亲离开世界以后呢，他的家改变了很多。因为他的家原来的父亲在的时候呢，这个家里面很多很多的人，然后很热闹，他的爸爸常常开车带他出去，但是父亲去世以后呢，他的家里的汽车呢就没人敢动了。所以呢，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。
一位穆斯林寻求真理的经历，
一位盲女得见光明的故事，
她在病患中得到医治，
她在悲伤中得到安慰，
她从黑暗中找到亮光，
她从痛苦中走出困境。
请听真实的故事，揭开幔子得自由。
第六集，那辆车。父亲过世后，他的那辆蓝色奔驰便一直静静地停在车库里，上面套着黑色的车罩。啊，独物思人，那个曾经带给全家幸福快乐的男人，现在已如同天际辉煌的太阳，离我们远去，剩下的只是一片冰冷。这是一辆有钱人的车，每天早上他必定载着父亲去上班。车子本身已经够富丽堂皇，但有父亲坐在司机马吉德旁边，更增添了他的气派。马吉德整洁的头巾和笔挺的坐姿，都在向这个世界宣告，能够为这样一位主人开车，他感到多么自豪。当父亲用这辆车带我们去不同的地方的时候，我们这些孩子也同样感到骄傲。男孩子们坐着他去清真寺学校，我和父亲一起坐着他四处求医。偶尔，父亲也会带着我离开我冷清的房间，坐着他去拉赫尔探望亲戚，沿途欣赏风景。现在这辆车就这么静静地待在这里，没人愿意开，连我的哥哥萨夫达尔沙也不愿意开它。马吉德定期打开车罩去保养汽车，他总是把车子擦得像镜子一样澄亮，还要擦拭桃花心木的仪表盘，给皮垫打蜡，直到它们散发出一股浓重的味道。他用同样的认真清理发动机，给每一个零件涂润滑油，用千斤顶把车子抬起来，这样车子的重量就不用总是落在四个轮子上。当马吉德工作的时候，他轻声细语，仿佛在和车子交谈。女佣向我汇报这些的时候，忍不住咯咯咯地笑。那个马吉德，你真该听听他，他已经失常了，他竟然对那个车子说，你没有死啊。安静，我责备他们，你们不应该拿这种事儿开玩笑。我有一种怪异的感觉，觉得父亲会听见我们的谈话，他会从转眼间已经洒满院子的落日余晖中走出来，叫司机备好车，然后出去，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。仿佛为了证实我的臆想，有一天，一个女佣跑过来找我，说她看见了主人在屋子里走动。他有没有跟你说话？我问道。他站立着说道，没有，尊贵的小姐，他没有看我，他只是一直走，穿过那道门，我往里面望进去，那里没有人，房间是空的。我没有为他过分活跃的想象而责怪他，只是在想，为什么不是我看见那张我深爱着的父亲的面孔。然而那车就像是我无用状态的标志一样，它是否会永久地停在车库里，重复着悄然逝去的日子呢？我是否就要这样无助地待在这里，靠记忆度过我的余生呢？哥哥姐姐们已经有他们的生活，尽管他们忠实地履行父亲的指示来照顾我，但我不愿意成为他们的负担和累赘。姐姐们发现了我的抑郁， 有一天，萨米娜问我：“小妹，是什么让你愁烦，令你显得这样忧伤？”听完我的诉说，她说道：“小妹，你永远不会是我们的累赘，我们太爱你了。所以每当幽暗的绝望袭来，我便竭力地劝慰自己，看，高山，你已经非常幸运了，能拥有这样的家庭。你本来可以出身寒微，如同那些庸人，你本可能有一个不爱你的父亲，兄弟姐妹也不关心你。但是现在，你受过良好的教育，你有房子住，你需要的，你父亲都为你预备了。充分利用你的处境吧。想想那些在麦加的日子，你和真主和穆圣离得那么近。记住你父亲说的话，真主会医治你的。要是这些还不能让你鼓起勇气，想想你在这房间里曾经听见过的那个声音，那个告诉你关于医治者尔萨的声音。每当我权衡了所有之后，已经有足够的力量让我走出绝望，所以每天我都向自己复述着这些祝福，一个接一个卸下我的重担，直到我的心灵能够刚强起来。唉，可是埋藏在我内心深处的却是挥之不去的恐惧，或许我永远都得不着医治了。我的祷告比以前更殷勤了，每天5次定时祷告，使我的生活过得十分有规律。每天清晨3点我就起床了，为晨礼做准备，这是破晓的祷告。然后我会阅读阿拉伯文的古兰经，直到早餐时间，我在房间里吃早餐。早餐后，萨利玛或者赛马会帮我换好衣服。到午餐之前的这段时间里，我用来读宗教书籍，或看报，听收音机，要不就写信给哥哥姐姐。午餐后我会休息一会儿，紧接着是午后的祷告时间，叫响礼。婶婶的孩子们从学校回来后，我就坐着轮椅去花园看他们玩耍。黄昏前2小时是布礼，而黄昏后约2小时是婚礼，也就是黄昏的祷告。最后也是积德最多的晚祷，叫宵礼。女人不用上清真寺，我们通常在家中轻声默祷。尽管这些祷告只是机械的复述，我常会祷告的忘了吃饭。他们是我和父亲之间的纽带，是我仍然保持信念的标志。父亲曾经教导我，如果我忠心，死后就立即和他在乐园中相见，那时候我会有一个全新的身体。乐园里所有的女人都年轻貌美，这是我们从古兰经中领受到的信息。但是我的心中始终埋藏着更深更黑暗的恐惧，是我没有勇气面对，更不用说向任何人提起的。真主一定生我的气，不然他怎么会夺走我的父亲呢？对于这位我们一直敬拜的真主，我越来越惶恐。一块漆黑未知的面纱将他和我隔开。从表面上看，这一切并没有影响我的生活。从许多方面来看，我的家在那个年代有如天堂一般。我们的城市坐落在一片绿色肥沃的土地上，有5条河流灌溉孕育着。对我来说，这个家是我的庇护所，保护我避开外界那些盯着我的眼光， 以及令人尴尬的关于我残疾的问题。它也是一个良好的避风港，让我远离外面那个充满灾难、凶杀和暗杀的世界。在这里，我永远不需要结婚，也不用赚钱养生。听伦敦英国广播公司的沃尔都语新闻节目，看报纸电视，都能让我了解外面那个纷扰的世界。我真的希望父亲也能在这里和我一起讨论我看到的、听到的事情。有太多事我都不能完全理解，但是那个能帮助我建立信念的人如今已经不在了。当然，我在家里跟不同的人还是有很多交流的。我和叔叔讨论家务和生意，和婶婶谈及她的孩子、佣人们、天气、花园里的花、亲友圈子里的婚丧嫁娶。我和姐姐们讨论他们的儿女、家里琐事，和哥哥们谈他们的家族事务，偶尔也会谈到外面的世界。
这个世界其他地方的问题太多了。在巴基斯坦，我们拥有和平，这里是圣地。
这是哥哥姐姐们的看法。
高山在他的人生当中失去了父亲，失去了母亲，他的唯一的这两个亲人呢都离开了这个世界。但是好在他可以靠着杜阿呢能够有一个纽带，这种纽带就是那种爱，那种亲情。
对，让上主介入你的家庭，碰到困难的时候，一家人可以共同透过杜阿来到上主的面前。你可以坦诚地跟阿巴天父去祈求，让他去挪开你心中的痛苦，让他来帮助你解决困难。
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个环节，心灵的殿堂。
我在爱心中传递，你在信心里接受，让我们一同建造健康、喜乐、充满爱和希望的心灵殿堂。
给我，给我，这是我的。在一所孤儿院里头，一位6岁的名叫博勋的小朋友又在和同学争抢玩具了。他抢不过人，就干脆坐在地上大声大叫的哭了起来。听到争吵的老师急急忙忙走过来，一看到博勋就斥责他说道：李博勋，又是你了，每次都跟大家抢东西玩，你这么爱无理取闹，就把你关起来，看你一个人还跟谁去闹。那天博勋果然被关在一间没有灯和窗户的漆黑的房间里头，他害怕的大哭大闹起来。但他越是哭闹就被关得越久，直等到他哭累了安静下来了，房门才会打开。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又一次。长大之后，博勋离开了孤儿院，平时就沉默寡言，没有什么朋友的他，进入社会之后更是独来独往了。同事们大多数不敢亲近他，除了一个叫小玲的女孩。每当大家一起聚餐的时候呢，热情的小玲总会主动地邀约博勋，即使博勋婉拒了好几次，他仍然不以为意。渐渐的，博勋被小玲活泼的个性所吸引，两个人就开始越走越近。交往1年之后，就决定步入礼堂。 然而新婚不久，博逊就对小林丰富的人际关系感到很不是滋味。你现在是我老婆了，不要跟别人走得太近了。只要看见小林与男同事聊得开心，博逊就整天的脸色非常的凝重，一回到家劈头的就对小林进行训话了。你想太多了吧，同事之间聊天很正常啊。小林一脸无辜，却让博逊对他不在乎的态度更加不满了。但是他仍然强制压抑住心中的怒气，不再多问了。之后博逊总是不由自主地观察着小林的行踪，起初只是追问在公司与同事的互动，或者下班之后与朋友的聚会。后来博逊随时打拨小林的手机，追问他和谁在一起。夫妻俩也开始为此有许多的口诀。直到有一天，小林进房间的时候，发现博勋正在查看他的手机。面对博勋无理的行为，小林终于无法忍受了，他就说：你可不可以以不要这样的疑神疑鬼呢，给我属于自己的空间好不好？博勋感到不可置信，他强压着情绪就回答他说：你是不是后悔选择了我了？对，我后悔了。面对这份压力，小林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了，他喊出来说：我后悔自己这么不了解你。够了，不要说了。听到后悔两个字，博勋失控地发怒了，马上转身走向书房，砰的一下把门关上，留下独自哭泣的小林。两人持续的冷战，分房睡了好几天了，在公司里也尽量避免不见面。超强台风即将登陆，请民众注意安全。晚上10点多钟，仍然留在办公室加班的博勋看到网页上的新闻快讯，窗外一阵闪电划过去，雷声隆隆地响起了。他想到小林最怕雷声了，于是决定收拾东西回家去。一进家门，只见卧室房门紧闭，他心想小林还在气头上，就放弃了想找他说话的念头，才要打开电视机看看台风的消息吧。灯光突然闪了一下，马上就一片漆黑，停电的家里一片寂然，只剩下外面风雨交加的声音。博勋拿出手电筒，敲了敲房门，喊着：小林，小林。他把门推开一看，然后就感觉到，咦，奇怪，怎么房间里头没有一个人呢？桌上是一张纸条，写着：我回家了，既然你无法信任我，还是分开吧。紧握着纸条，博勋再也无法控制内心的愤怒了，他狠狠地把手电摔在地上：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独处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房中，过往的回忆如潮水般的涌来。他想起最后一次被关在孤儿院房间的那一天，听着房子外面的嘻嘻哈哈笑声，他的内心从疑惑转为愤怒：为什么父母不要他呢？为什么朋友不理他呢？为什么老师总是骂他呢？最后他选择了沉默，因为他发现这是最能保护自己的方式，流露出情绪是危险的，因为会让他被关进小房间里头。但是他内心委屈一直都在，他从来都不懂得怎么样表现自己，表达自己，但如今只有用愤怒来发泄了。 你无法信任我。小林的话这个时候回荡在他脑海当中，伯勋的泪水不断地往下流。不，我只是太害怕失去了你。一直以来，小林开朗的个性，随和的脾气，不就是他最欣赏最喜欢的吗？而他却反而因着自己的不安全感，将所爱推得越来越远了。啪的一声，伯勋眼前出现了亮光，恢复宫殿的家里少了小林，依旧冷冷清清。伯勋想起自己曾经对待小林的态度，只觉得歉意万分。原来当他选择让过去痛苦停滞在生命中，只造成如今更大的破坏。风雨中，伯勋拦下计程车，急往小林的娘家驶去。他知道再强烈的台风都会离开，而当雨过天晴，他要紧紧地握住小林的手。
今天心灵殿堂的这一块石头是爱。在天津的哥林多一书13:7-8这样说，爱是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，爱是永存不息的。
爱呢，能够改变我们的人生，改变我们跟家人跟周围人的关系。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，引之乐罗马书13:8，
不要欠人的债，但在彼此相爱的事上要觉得是欠了人的债，爱别人的就成全了戒律。
爱别人的就成全了戒律，我们不单单领受爱，更是把这些爱能够分享给更多的人。也欢迎呢随时来跟我们分享，将你的意见想法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的。我们有几种的联系方式。
我们的电邮地址是良友拼音4@良友拼音.net， 或者发短信过来，手机号码是
13229966122，在前面注明恩典两个字。
另外要给大家讲个好消息，刚刚我们播的揭开幔子见自由，其实材料是来自一本书的。如果听众朋友听完环节之后对这本书有兴趣的话，欢迎你随时来信跟我们索取，我们绝对会送你一本书。
对，你通过手机或者通过电邮告诉给我们，然后我们就把它寄给你的。好了，我们时间就到这里了。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苏小燕，
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。到此地，我们下回再见。
下回再见。
Thank you.